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近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现在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了哈，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聊和吃有关的话题哈。但是呢，这个话题相比让您变得饥肠辘辘哈，可能会让您觉得哎呀，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哈。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在实验室里可以培育出所谓的培育肉牛排，用大豆呢能做成植物肉的汉堡。您有没有听说过这些充满未来感的科技食物呢？
有人说哈，培育肉和植物肉呢是解决气候危机、动物伦理和食品短缺的关键。不过啊，也有不少人担心哈，这些人造食物会不会太假、太贵、太可怕呢？
听众朋友，您愿意尝试这些高科技制造的肉吗？您是坚定的肉食主义者呢，还是说吃素哈，走上这个素食的道路了？那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看法和您的食谱。
嗯，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给您简要的提供一些背景信息哈。其实我们说到所谓的高科技食物，尤其是高科技肉的话呢，好像主要包含两种哈，俊杰。
嗯，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在刚才的报道中听到的所谓的培育肉，那就是在培养皿里种出来的肉哈，是真肉。那另外一种呢叫植物肉，所以说呢，我们俗称的人造肉的仿生肉其实就是这两种，那利用大豆蛋白制作的植物肉和通过动物干细胞培育出的试管肉，
哎，也就是培育肉哈。由于成本，这个后者哈，这个培育肉的成本比较高，目前市场上所指的人造肉呢，主要是前者，就是这个
植物肉。是的，那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啥是植物肉，啥是培育肉哈。先说说培育肉吧。那顾名思义呢，培育肉就是人工培育出来的肉，它并不是来自农场哈，而是在工厂里长出来的。也有人呢称为细胞肉或者是人造肉。
在澳大利亚的初创公司 VOW 看到培育肉，你看我都这个口水都流不住，指下去流出来，不知道想敢不敢吃了哈。通过提取极少这个动物细胞哈，在生物反应器里为细胞提供营养，让它们自然生长成肉质组织。
其实把这种所谓的培育肉哈称为人造肉并不准确，因为它并不是所谓的植物肉，而是真正的动物细胞，它就是一块肉来着哈。那么有一个悉尼的餐厅叫 Kitchen by Mike， 餐厅的主厨麦克纳尼他就介绍说呢，他们公司哈用这种培育出的鹌鹑肉和黄油混合，这个风味啊可谓是浓郁细腻，吃起来就像鹅肝酱一样。
VOW 这家公司呢是澳大利亚首个获得批准销售培育肉的公司哈，也让澳大利亚呢成为全球极少数允许这种食品上餐桌的国家之一。
而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呢，我们看到中国有高校哈，比如说南京农业大学也正在对培育肉进行研究。那如果您走进他们的实验室的话，会看到哈，在阵阵规律的打印声中呢，你看到有装着红色和白色生物墨水的这种打印喷头来回移动，然后这个白色托盘里的方块形状的猪肉呢就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然后呈现出诱人的色泽。
嗯，南京农业大学特聘教授、实验室主任周光红他说呢，3D 生物打印细胞培养肉技术呢已经成熟了，无论是形状还是肥瘦比例，都可以实现 个性化设定。
嗯，他说所谓的细胞培养肉呢，是依据肉类在动物机体里的生长规律，然后利用体外培养和生物制造的方式培养动物细胞，而生产可食用的肉类。那也就是说呢，其实不需要养殖，不需要屠宰，就可以吃到肉了，而口感和风味是可控的，还可以人工调节蛋白质啊、脂肪的含量，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成分。
哎，总的来说呢，就是细胞培养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培育肉呢，是将动物干细胞置于这个培养皿中，依托这个支架培养液，让这个细胞自己的不断生长增殖，最后长成这个引号肉哈。
嗯。
而植物蛋白制成的工艺呢，就是从大豆啊、豌豆等植物中提取蛋白质，然后通过调味使其具有动物肉的口感。
是我们华人其实吃这种植物肉哈、啊、或者是大豆产品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就比如说我们吃这个腐皮做的斋鸡啊、斋鹅啊，或者由面筋做的这种斋卤味等等。那现今的植物肉呢，往往含有萃取自大豆啊、小麦啊、豌豆及菇类的蛋白质，所以吃起来呢跟肉的这个口感跟结构是差不多的。
嗯，为了让这个口感更好哈、啊、有些时候呢会加入椰子油等等哈、啊、使食物有肉汁效果的配料。提供了跟肉相似的这个风味儿哈，
嗯，
而甲基纤维素等粘合物呢，则可确保配料呢可以结合粘合在一起。此外呢，还加入多种调味剂，以增进这个色香味儿哈，模仿传统肉类的口感。
听众朋友，从这两个所谓的人造肉说起哈，我们今天跟您聊的话题就是，您愿不愿意尝试这些高科技造出来的肉呢？您是坚定的肉食主义者，无肉不欢呢，还是说已经走上了素食的道路？
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哈，欢迎您继续拨打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林女士。林女士早上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
我觉得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对人身体健康都是有害的啊。我们从那个棕榈油当时也是食品工业的革命，那半个世纪下来证明它是对人体有害的。
嗯，
啊，因为当时就说它是那个食品不容易变质。
对，其实棕榈油就是什么饼干啊、膨化食品里面常见的一种添加剂哈。
然后20-30年前中国推广的那个氢化油，
嗯，
说那个不容易得肺癌，那个嘱咐那个油烟减少了。现在也证明是对身体有害的。嗯，这些东西不是马上你吃了那个这个肉马上就会死掉的，要几十年以后才会什么心血管病啊，这个病那个病出来，可能新的病。嗯，那个包括那个人工饲养的鱼虾啊，三文鱼啊，都证明了它跟那个野生的都不一样。野生的呢，欧米伽四类是很多的。人工圈养的呢是 Omega 6是很多的，那 Omega 6对人体是有用的，但是过多了就会引起人的很多炎症，所以现在的那个人工圈养的那个三文鱼吃多了对人也没好处，因为它 Omega 4很少了， Omega 6很多了。然后解决这个环境资源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控制人口生长，就是无序的那个增长，这是王道。因为就特别是第三世界，你联合国就应该干预，他们不能让他们疯狂的那个就是生小孩，生的很多都是废物，对那个什么暴力抢劫的就一律枪毙，让这
哎呦，
您这个是不是太激进了吧？
不是。这就震慑了那种想犯罪的人，然后呢，也消除了，
这只是您的个人看法啊，
也节约了这个环境资源。
林女士，如果我们谈到这个环境资源的话，有些人觉得吃素比吃肉好哈，您是肉食主义者还是吃素的？
我两个都吃，
两个都吃。
但是现在素菜营养的成分也因为大棚没有阳光雨露了。也那个就是那个营养成分也和原来的素菜不一样了。
嗯，
你看到那个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但是里面的成分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现在主要是人工那个就是那个急速的无序的那个增长吧。地球就那么点大，你哪能承受到那种无序增长？你要解决问题，不是让大家来受这个罪，应该就是想那个根本的方法，控制人口少了， 那个资源就自然丰富了，
好的，
环境也自然那个了。
好的，谢谢李女士哈，在李女士看来，这个保护环境、解决粮食危机的这个根本做法，还是在于要控制人口哈。
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
嗯，
这是仅是李女士她自己的看法哈，
不能代表我们 SBS 的观点。不过非常感谢李女士来提供您的宝贵的看法，谢谢您，也祝您生活愉快。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洪先生。
哎，就是我觉得其实，我本身就持一个开放性的态度。
哎，洪先生，您的电话是用着什么？是免提吗？还是？
哎，是
最好放在耳朵边上，这样的话听得清楚点，不然的话会断断续续的声音。嗯、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嘞，谢谢。
怎么样？
很清晰。嗯。
哎，好嘞。嗯，我对这个人造肉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我觉得它如果大规模的去投入生产的话，还是要有些东西要去严格把关的，比如说。嗯嗯，他这个安全问题，就刚才确实，上一位听众担心的问题，我也很担心。而且有的时候，他这个安全问题可能并不是立刻显现，
嗯，
而是可能需要长期的食用才会导致一定的后果，才能看得出它的副作用。
嗯，
因为毕竟这种科技的进步的话，往往刚开始都是技术不成熟的，然后它是需要去试错，然后一点一点，因为不太可能完全避免掉所有的后果嘛，总会有一些可能事先预料不到的，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对人造肉未来的这个
趋势、
前途趋势我还是比较看好的，甚至将来我觉得如果安全问题解决以后，然后它的成本能下降的话，那就会造成就是植物肉和那个动物肉进行竞争。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一方面就是出于环保的理念比较支持植物肉，另外可能是出于本身经济的原因，他可能会去选择这种植物肉。将来可能畜牧行业会大大的就去这个规模会缩小，
嗯，
其实对于澳洲未来的发展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其实对洪先生，您刚才说到经济的原因哈，但如果现阶段的话，我们如果去逛超市的话，发现如果您是纯素食主义者的话，要去买那些植物肉的汉堡排，要去买植物肉的各种豆腐的制品哈，反而其实有的时候更贵，对吧，静姐？不知道你有观察到没有？
嗯、但是就是如洪所说嘛，我觉得随着科技的发展，它的可控性很大，
可能会
不受这个其他因素影响。
对，
可能它就会越来越便宜。
所以我们也看到有网友说哈，现阶段吃素的人哈，所谓这种依赖植物肉的人啊，都是有钱人哈，这是网友的评价啊。不好意思打断你红。嗯，
没事没事啊，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你刚好想说了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俊杰的想法很对，一旦将来大规模量产以后，我觉得可能这个成本会下来的。而且比如说咱们看一些传统的咱们国家的一些豆制品吧，或者是反正就类似于这种植物，比如说一些素斋啊什么之类的，素鸡什么之类的，吃起来其实可能和肉口感有差别，但是也有类似的这种口感。它的这个制作成本其实是要比这个肉要低的，特别是在这种大规模畜牧业产生之前。嗯，不过它可能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甚至我就在想，在我有生之年，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能达到豆腐的价格。
嗯，洪，我记得你是这个医学从业者哈，我们看到有网友说，如果只吃素或者吃培育肉的话，可能会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顾虑在。就比如说，我可能获得不到相应的动物蛋白，或者就是说，哎，素食里面添加剂太多了，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健康。您是怎么看的呀？
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首先就是抛开剂量谈，抛开剂量谈毒性，这个、
都是耍流氓。
是是是，然后的话。确实会有一些，就是以目前科技状态下，有一些动物里的这个营养，在植物制造的植物里还是不能够去还原的。有的甚至他们可能素食主义者会吃一些补品啊，或者是相应的替代品，去补充这些东西。嗯，不过你也要考虑到植物本身。对不，那个动物本身，动物肉本身，它也会存在，它既有利也有弊，比如说反式脂肪酸之类的。
嗯，
我觉得就科学的看待吧。然后，但确实，我觉得成本可能是它大面积去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然后，素食主义者的话，其实 这个国家上，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素食主义的国家的，然后他们经常吃素食，没有看到什么大规模严重性的这种疾病，
营养不良或疾病。嗯，好的，
对对对，因为当然了，他这个更科学的去规划这个饮食很重要，因为
好的，
对，因为他吃素食的话，确实从目前的科技状态下还是会有一些吃不到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还行还行。
好，非常感谢洪先生哈，也谢谢您从一个医学这个工作者的角度分享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哈，当然这也是洪先生的个人观点，不能作为这个医学的指导来看哈。好，谢谢洪先生，祝您生活愉快。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简单的休息一下哈，马上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依然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的话题跟一种最近呢在新闻头条上出现的肉类说起哈，叫培育肉。
听众朋友，有人说呢，培育肉和植物肉是解决气候危机、动物伦理和食品短缺的关键哈，也有人担心这些人造肉呢会不会太假、太贵、太可怕呢？
听众朋友，您愿意尝试这些高科技制造的肉或食品吗？您是坚定的肉食主义者呢，还是说您是吃素的哈，已经走上了素食的道路？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还是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于女士，于女士您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您好，请讲。
好的，第一，我同意第一个女士说的观点。然后在圣经上面，神在亚伯在那个挪亚方舟里面，除了给挪亚一家四个儿子，上面赐了十对动物。然后神对那个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之父，他赐予他子孙万片地，牛羊片地。然后一直圣经对所有神认为的义人都赐予牛羊遍地，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于女士，
圣经就神觉得人应该是吃肉的。为什么要赐牛羊而赐人还要赐给他子孙保守他的子孙遍也世世代代遍地，然后牛羊遍地了就是让你有饭吃有肉吃。
这是宗教的原因。
我们人对，然后人类就是为什么吃素的动物就是只有门牙跟大牙没有犬牙，但是所有吃肉的吃肉兽包括人有两对犬牙啊。
这是进化论方面的原因。
对，不是进化论啊，神赐的，我们不说这个。然后就说我们人类最重要的防疫系统免疫细胞包括防生癌的、防止感染的白细胞，白细胞的蛋白验血叫 albumin， 它完全来源于动物蛋白，吃素的没有，所以你们发现长期吃素人特别容易感冒。
这我们不吃素我们不知道啊，
对呢，
可能吃素的人才有这个。您会吃这个人造的肉吗？
既然你跟超市每个人都去买 organic， 为什么要去吃化学东西？
所以在您看来自然的最好。
organic 就是完全原始的，是吗？你为什么去吃化学东西？你看很多年西方做的人造牛肉说很健康，现在正是人造牛肉反西脂肪 trans fat， 就是对血管很大危害，现在说回吃牛肉比较好。你说吃动物的全衣，但是神赐予这动物都是吃的，如果动物全衣那你都不吃了，每个人都不吃了，那把自己的犬牙给磨掉了嘛。这些就是其实就商家就搞做头，然后就想赚点钱。
所以在您看来哈，所谓这些植物肉啊什么再造的这些肉啊，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商业的动机在里面哈。 好的。
那我是来自中国哈、我父母都中国，但我自己在广州是一来在这里，我另外的我妈妈在广州是那个一个医院里面的高干病房的，就是1979年、1980年的时候，那时中国开放了保护那些寺庙的大和尚，但是每个大和尚都有三高，因为吃素，他们那些也常是吃豆皮。
哦，这是您妈妈告诉你的。
不是吗，我自己跟妈妈一个医院的，我也是医生在中国。那些瘦皮的人，他们是受中国保护，属于高干干部啊，就是属于高干的等级。吃素的人长期就尿酸高，因为你吃素因为好味道都炸过，所以心血管有病、糖尿病、尿酸、高血压都有。
嗯，所以说吃素还比较容易，在您看来哈，从一个曾经的医疗工作者的角度，
我现在退休了，我在澳洲38年，我之前每一个星期都去老人院 visit， 跟那老人家看病。那些老人家，老人院只有两种老人，一种就是可以走的，走来走去，但老人痴呆了，他们很健康，因为一直吃的太健康了。有些是坐在轮椅中风了，那些就什么都吃。因为我们的脑细胞，如果有人吃过猪脑就知道，猪脑里面都是脂肪，都是蛋白，这个是来源于动物蛋白、动物脂肪。
嗯，所以在您看来，肉啊该吃还是得吃。嗯，好的。
吃的脑退化。
好嘞，好，谢谢于女士您的分享哈，
谢谢，
也感谢您分享了一些您从业以来的一些见闻哈。一句话总结哈，我们于女士看来该吃肉的时候就得吃哈。
这是于女士的看法哈，仅供您参考，不代表医学建议哈。
是的，那我们生活相对论的今天的节目呢，其实讲的就是所谓的培育肉和新型的植物肉哈。刚才于女士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植物肉其实有的时候是商家炒作出来的一个话题。那其实我们这里有一条新闻哈，就说这个植物肉呢，一度呢非常的火热，在资本市场上也饱受吹捧，但就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它这个崩盘了哈，有一家公司股价蒸发了95%。
嗯，非常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听友们打入电话对我们热线节目的支持哈。我是刘俊杰，
我是宁馨，
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
准时相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